感谢主耶稣的带领，那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里参加下午安息日的聚会。那我们一样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我们请大家翻开诗篇的147篇，诗篇147篇，从第一节开始读起。诗篇147篇，在旧约圣经的765页。诗篇147篇第一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何以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阿们。好，我们读到第十节。今天下午小弟要用成为属灵上的盐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那刚好我们刚读的这一段圣经节，其实主耶稣这个作诗的人提到了这个耶和华的喜悦以及不喜悦，但当中提到一个事情是特别突出，不见得会得到神的喜悦。就好像他在最后第十节他讲，他不喜悦马的力道，不喜爱人的腿快。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认同一件事情，就是常可能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会讲到，哎，我就是一个平信徒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人，那到底神要我做什么啊？我能够做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用非常多的方法跟比喻来解释，你要怎么样做你会得到高分，你要怎么样做会让他不喜悦，你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及格。所以可以从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度量衡里面，其实我们就应该可以去学习到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奔跑天国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的去做好主耶稣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一段圣经，主耶稣是接着他讲完登山宝训的这个八福之后所讲的下一个段落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其实我们如果从大标题来看的话，他写说门徒为盐为光。那到底什么样叫做为盐，什么样叫做为光？事实上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讲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他分别讲了几个段落，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另外我们也来顺便把它看完，等一下会来解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50节。马可福音第九章50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好， 那我们再继续过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14章。路加福音14章34节，34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三节圣经节其实讲的感觉是共通一个事情，但是又有所延伸。那今天小弟就要用这个所谓的属灵上的盐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在圣经里面，保罗其实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最出色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不一定是什么都很厉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被拣选，我们可能是最平凡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6节，保罗就讲说，你们蒙召是按着肉体，但是呢，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我们却是蒙召了。所以当我们蒙召了之后，为什么主耶稣会用盐的这个东西来解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并且用你们是世上的盐之后说，你如果做不好这件事情，你就会被丢弃在外面。盐是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一个东西，跟我们平常会用到的一个调味料，那也是一个对于一个普通人最能够理解的一个调味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其实它会从哪里来，它可以用作什么，它有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主耶稣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讯息。第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能够来信神，事实上并不是我们自己多有能力，或者是我自己多厉害，我可以找到神，不是。事实上是透过神的拣选，所以透过神的拣选是第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真的信有神。所以这两件事情搭配起来，才能够让你成为是一个所谓的属灵上有盐分的一个成分。那你成为这个属灵里面的一份子之后，其实这可能只是第一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2章。以弗所书2章的第8节。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一段圣经节其实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成为盐，我们怎么样去成为盐的重点。第一个，我们要成为属灵上的盐，不是我们自己自愿的，是神拣选了我们。但除了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也因为我们对他的相信，我们对他的信心。那这两个搭配了之后，后面他说要做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当我们能够有这个资格了之后，我们后面要去想，那我们的用途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当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盐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什么样子？当一个淡水，它有办法提炼成盐吗？没有办法，它必须要是盐水。所以不管这个盐水上来，不管它是海水，不管它是湖水或者是井水， 它只要是咸的，它就可以被提炼成盐。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有机会蒙召，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成为这个属灵的盐，成为主耶稣所希望我们变成的样子。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必须要被提炼，它必须要被试炼。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要结晶成盐，其实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当你相信了，你成为基督徒了，不是结束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考验，你会遇到很多的试炼。这就好像是我们在把盐水要把它提炼成盐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要可以被试炼，要被可以被提炼出来的。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有能够做成那个盐的样子，其实是需要被提炼出来的。那这就常常我们大家在讲的，就是说人生很难，很不容易，但靠着主耶稣，我们虽然还是一样跟所有的世上的人一样，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还是遇到很多的患难，但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患难或者是试炼。但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的是，这是神给我们在追求或者是奔跑天国路过程当中的一个考验，或者是一个提炼成盐的过程。那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让我们更像盐。盐的样子是什么？盐的样子其实大家每天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粒晶体。那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盐其实是纯白没有瑕疵的。那圣经里面其实提到纯白没有瑕疵这件事情跟拣选也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一段圣经其实讲到的就是，虽然我们的罪极重，但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却可以帮我们完全的洗净，然后纯白没有瑕疵。那这个就是刚所讲到的，我们被拣选了之后，我们有机会成为这个有盐成分的水，但经过提炼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变成那一个粒晶体结晶的纯白的盐。可以怎么做？就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但是当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恩成为纯白没有瑕疵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自己如何的去继续保持住那个样子，然后来发挥出主耶稣的期待。我们再来看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提多书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我们在新约的307页，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我们来看13节，提多书第一章13节， 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耻，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这一段圣经其实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我们有机会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得到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但被宝血洗净之后，我们是纯白无瑕疵的，就好像是一个盐能够真正被提炼出来的纯白的样子。但我们能不能继续的来保持住这个样子，其实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追求，必须要去严格的来控制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其实在提炼盐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一个池水湖水它被玷污了，或者是它被弄脏了，事实上这个盐提炼出来它的颜色是有可能会跑掉的。所以这个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它代表含义是说，我们事实上在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一直去保持所谓的洁白，也就是神所期待我们能够做好的一个样子。所以主耶稣用盐的这个角度 来形容一个基督徒应该做到的一个样子，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盐是一个立方体。那立方体的形容可以看到的是，主耶稣其实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所谓的完全正直，或者是必须要是一个品性端正，然后可以符合他的期待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一段圣经节提到的就是那一个样子。其实我们要作为世上的盐，有几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你要有那个样子。那所谓基督徒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人家看到你会说你是基督徒，还是会说你是佛教徒，还是会说你是无神论者？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跟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跟我们在工作上的伙伴相处的过程当中，人家看到你认为你是什么人。今天人家看到你在祷告的时候，他给出来的评论会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你的样子。那你的样子是盐的样子吗？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吗？是一个正直的样子吗？是这一段圣经节里面所提到的，是神所喜悦的样子，并且因为你的样子会去影响这些作恶的人，或者是因为你的好表现可以让人家刮目相看，能够让神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盐的样子，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去追求的一个部分。那再来，盐的用途，事实上在刚一开始我们看的那三段圣经节里面也有提到，盐的用途当中，除了它的样子是一个纯白的，它是一个要完全正直的，就好像是圣经里面常会提到一些例子，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人可能是完全正直，就好像是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圣经就提到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但完全正直的人，他会不会遇到试炼？会。他会不会遇到什么患难？会。 所以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伯遇到了好大的风浪，但最终他还是得到神的喜悦。这个是约伯在一开始他成为言之后，就已经被神认定他是一个好的样子，但他可以在过程当中完全的去保持住他该有的样子。那他有这个样子以外，圣经里面提到盐的功能有什么，就好像我们刚在查考的第二段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五十节，我们跳回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他们在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里讲到的就是盐的用途。那这个盐的用途，其实很重要的其中的关键就是所谓的调和。那我们大家可能不管你会煮饭不会煮饭，你都会知道，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在料理里面，只要加了一点盐巴，它能够做什么？它就是能够提味，它能够去综合整个味道，然后让味道更平均，然后或者是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盐巴常常可以扮演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调和的一个角色。那在这一段圣经节里面，特别主耶稣就讲到，就是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其实这讲到的就是调和的重要。我们一样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段圣经节用盐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讲话。那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都很会料理，很多人都很知道怎么去煮饭。我们在煮饭的过程当中，其实用盐是一个学问。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可以把这一个调味料用得刚刚好，那个料理就可以展现出它最好的一面。所以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盐在料理当中，或者是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会是类似的概念。你要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如何的去调和。所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提到的，就是说那在调和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用的就是我们所讲出来的话，用我们的言语来作为一个调和剂。这也是主耶稣所期待所希望我们做到的，就好像是刚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所提到的，有盐就能够彼此和睦。为什么？因为当有一个懂得讲把话讲好的人，那就可以去润滑双方的关系，可以避免一个很大的冲突的产生。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提到的例子，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五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四十四节，其实记载的就是拿巴跟亚比该还有大卫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我很简短的讲，但是大家 之后可以再花一点时间认真的去读一下。其实故事的重点就是，当大卫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他去找了拿巴，希望拿巴来帮助他。但拿巴看到大卫呢，就用很不好的言语来去讥讽大卫，去骂他，然后最终大卫就悻悻然的，甚至起了誓，说这个拿巴我之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后来我们可以从23节，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25章的23节，23节讲到了这个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太太，她知道拿巴去讲了不好的话，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亚比该呢，她就去跟大卫讲。她去跟大卫讲了什么？她跟大卫说啊，拿巴就是一个个性不好的人啊，那他就是不会讲话啊，然后愚顽啊等等之类的。但是那你身为一个王，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做得罪神的事情？然后你可不可以因为你理解这个人其实就是不好的人，所以你就不要理他。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用一些比较漂亮的话，比较和缓的话，去告诉大卫说，其实简单讲三句话就是啊，这个就是一个烂人，那他随便乱讲话你就不要理他，不要因为你听到这个烂人讲话，然后你就去报仇，然后就得罪神，然后最后你后悔。简单讲就是这样。但这句话讲完了，大卫听进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用言调和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5章的32节，我们来看32节，大卫怎么跟亚比该说的。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们读到这边，这一段圣经节就是大卫对这一段事情的结论。那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应当要去学习，我们应当要努力去追求的。这也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盐的一个用途。你有没有办法去把一个即将变成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的事情完全扭转过来？就好像是在过程当中，其实大卫是准备击杀拿巴全部的家族跟他相关的人等，但因为亚比该去讲了这一番话，然后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甚至在最后你也可以看到，甚至最后亚比该还成为了大卫的妻子。那这一个所谓的用言语调和的事情，这也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去做到的。就像箴言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的25章11节。箴言25章11节这一段圣经节，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哈。11节，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这个讲的是一句话，但是我们要追求要学习的就是那一句话，也就是你如何的透过你的言语去修饰，去做到最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扮演成一个作为盐的角色。主耶稣特别提到的是什么？特别提到的就是你要作为盐，让弟兄能够和睦。那这当中其实两大重点，第一大重点就是所谓的调和，你要如何的去把话讲好，你要如何的用你的言语 能够扮演出一个所谓基督徒作为一个盐的角色。在这个四世纪的第八章里面也记载了基甸，基甸他在跟这些以法莲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以法莲人跑来跟他讲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但是呢，基甸因为不想要去得罪他们，所以基甸也用和缓的话来去对应这些以法莲人，那也避免了一个冲突。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懂不懂得去讲话，我们的言语能不能有一个调和的作用，其实这是非常需要我们努力去学习的，也是神期待我们去做好的一个部分。但另外一个重点的用途会是什么？重点的用途是，我们当要用盐去调和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能够怎么样？那个盐必须要能够融化的，它要能够是舍弃自己，融入在那个当中，它才能够被调和。你今天你盐巴加到汤里面去，你看得到盐吗？你的盐抹到你的食材上面去，当它真正的融入那个食材的时候，你看得到它吗？你看不到它。主耶稣希望我们做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它是有一点舍己相爱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一段圣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爱我们，那我们就应当要彼此相爱。那这个爱其实一开始神来爱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去舍己来爱我们，也就是刚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以赛亚书所提到的，我们本来很多的罪，我们本来的颜色不是纯白，但是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那当然相对的，主耶稣也会希望我们做到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跳过来看，一样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二十节，二十节讲到的就是一个更进阶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一段圣经节就特别的提到这个盐的难度跟重要性。你成为了盐，但当你要去调和，你要能够去爱的时候，事实上你必须要把你自己融化掉，也就是你要能够去舍己相爱，就好像是主耶稣所做的一样。但这一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但却是我们需要努力去追求的。因为当我们懂得用这样的角度或用这样的方法去的时候，其实反向它可以创造出很大的力量。我们来看箴言的十五章第一节，箴言十五章第二节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逆触动怒气。这段圣经讲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你的回答如果是柔和的，是软的，也就是说 当你跟人应对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很软化你自己，在下一步如果你还甚至是能够融化你自己，你把你自己谦卑到没有看到，那事实上很多东西就能够被你所改变。那这个就是一个盐所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 的一个象征，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调味料而已，但当它的功能产生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调和的作用，但是它却可以融化自己，就看不到它了。那表示就是你能够为了要成全这一锅汤，你能够完全的融化。所以这个表现是神希望我们做到的，但主耶稣他也亲自的表现给我们看，就好像是当他拣选我们的时候，他为了大家来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最具体的表现会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所看的这个约翰一书所提到的，那我们要去爱，我们要怎么爱？我们就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要能够爱，我们就要能够包容。我们先不要讲到舍己，但是我们要能够包容啊，我们要能够跟他融为一体啊。所以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盐，属灵上的盐，其实这两点是非常重要，也是主耶稣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做到的。那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你如果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甚至是会被丢弃。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去用这么严厉的角度来去讲说啊，如果你没有味道了，我就把你丢了。那到底那个重点跟含义是什么？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十四章三十四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一段圣经节里面讲到了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你今天它这一个线其实就是及格跟不及格，你到底还有没有盐味？你还会不会咸？那什么叫会不会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大堆。但当你不会咸了，接下来什么？就是丢掉，因为你没有用途了。所以他用了几个角度去说你没有用途，那就要把你丢了。那为什么会说没有用途？在圣经里面也常提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他提到，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谓起初的爱心，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他刚信主的时候很热心，很有爱，然后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包容人家，他也很认真的在学习。但也很多人会讲说啊，信主都信一辈子了，反正基督徒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口号。那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你还记得那个起初的爱心吗？你还记得那个神叫我们要去达到的那个盐的样子吗？你现在还是一个有咸味的盐吗？这个会是我们必须要回头去检视的，因为圣经就很清楚的讲，你如果不会咸，那就丢啦，因为没有用途了。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圣经也常提到，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可能他是 渐渐的就改变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12节，好，我们从第10节开始看起好了。第10节，那时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并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这一段圣经讲到的就是环境的变化。当环境有所变化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的复杂的环境，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又好像又回到起初神在试炼我们的过程一样。但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可能因为看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那就开始让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爱心渐渐的消去了。那我们的爱心渐渐消退了，那个就跟刚提到的，我们到底还及不及格？我们还是一个有咸味的盐吗？还是我们已经变成是一个没有味道的盐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回头去思想的一个问题。那甚至主耶稣也用几个比喻 来解释这件事情。我们最后来看主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然后我们来回想我们还做不做得好这件事情，跟我们是不是要立即马上赶快调整。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8章。18章从这个21节到35节，其实他讲到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讲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主人，那他的仆人欠他钱，然后这个仆人就来哀求主人说要原谅他。然后主人就说：“好，那好了，我就原谅你，就算了。”但是呢，主人原谅他之后，他一转头去遇到他的同伴，一样，他的同伴欠他钱，那他就是一定要叫这个同伴把钱还出来，然后去怎么样怎么样，那人家就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你那个仆人怎么这样？”我们来看最后面，我们来看这个31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一段圣经节讲到的是饶恕，但同样的，它就是一个所谓盐的表现。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咸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样子里面，我们还是不是一个神希望我们会去做一个爱人表现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是，那你就会懂得饶恕，你会懂得去讲一个好的话来去调和，你会懂得如何的让弟兄姐妹相亲相爱，你会懂得如何跟你的弟兄姐妹相亲相爱，你会懂得如何的去饶恕人，来做好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这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属灵上的盐的这个道理，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三个简单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学会讲话，你要能够调和。 调和这件事情真的是重要的，因为一句话讲得好不好，其实造就后面很深的影响。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其实会常遇到一些灾难，很多时候跟讲话有关。我们看很多的社会新闻或者是事件，很多时候都只是因为一言不合，就一句话，一句话一讲没好，刀子就给你插下去了。所以讲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努力去学习去精进，甚至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方法去成为一个好的言。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调和。第二个重点，神要我们体会学习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像他，要能够舍身爱己，我们要像盐一样，我们要能够融化，我们要作为一个属灵上的盐，我们要能够去融化，不用去凸显我们自己多厉害，不用去凸显我们要做到什么事情，在过程当中就是中庸就好了，刚刚好就好。因为盐扮演的角色就是它不能是太突出啊，因为太突出的时候，你喝那一碗汤，你就会说啊，这太咸，味道就太重了。但不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那也没咸。所以他要的是刚刚好，你要怎么样去舍你自己来去成就这件事情，这又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盐能够扮演的角色。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平凡人，但主耶稣就是用这样这么平凡的调味料来解释说，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当要做到什么，你才不会被他所丢弃。所以今天小弟就用这个成为属灵上的盐的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作为互相勉励跟分享，希望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表现出来的样子，做到的行为，都能够符合主耶稣的期待，那最终都能够进入神的家里面。